听不清楚？不够大声呀、啊？好点好点吗？
好好，可以啊。
啊，小飞带歌很好，很享受哈、啊，唱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什么是福？那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求福的哈。我们到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挂了一个福字，这个福字怎么挂法？是倒过来的，就表示叫福要到家门口来，就是大家都求福，对吧？那我们求什么福呢？那这福就包括了长寿，对吧？有没有人不喜欢长寿的？长寿是个福，富贵啊，富贵也是福，没病，身体健康，子孙满堂，有的哈。善终就是这个死的时候能够不要有疾病啊，能够很家人在旁边啊。那我们现在许多人，像我自己来到美国，也是求这些福，是吧？美国这个地方社会繁荣啊，安居乐业，这地方好养儿女，很多人把我们的儿女扔到送到这边来读书，就求这些福。哈，那这些福，他就直接去想想啊，这些福其实是相对的，就是有些人多，那有些人少，多的也不见得多到哪里去，少也没少到哪里去，是吧？或者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对吧？有些人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而这东西都是短暂的。那我们讲的福音里面有个字是福，是吧？所以那个福音的福到底是什么？又跟这些我们求的福到底什么关系？这今天我们想讲的课题啊，我们借这个启示录的14章，求神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清楚他的福是什么。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先读你的启示录中的第14章，主，你就开我们的心怀，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你的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渴慕这个福，渴慕在今生就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赐给我们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还是照例把这个经文先读一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这个是启示录14章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大家读一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合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卖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又有人拜手和手相，在额上和在手上受了印记。他说，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手和手相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也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垂着他们。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轮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也拿着快镰刀。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起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混落的大酒闸中。好，那这个十四章啊都完了，我们先把这个启示录整段书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啊。我们教会刚刚也读完这个段书，好。那他的第一到三章其实是讲到了七封信，是给七个教会啊，对每个教会神都有一些劝勉，多一些警告，有一些鼓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有说到其中是七个印，就每结一个印呢，就有一个灾出来。好，那就是有四匹马，有饥饿，有战争，有地震。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伤害，好，那是七个印。那七个印之后呢，就出现了七个号。这七个号也是一个号一个号，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海和江河，三分之一的畜牧，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好，到这个三分之七个号结束以后呢，这其实我就停了一下，有三章。好，这个十二到十四章他就对整个历史做了一个高度的总结。在第十二章出现了一个大富人，一个富人，对吧？这富人代表了历史历代的信徒，一直到玛利亚生耶稣。因为这个龙，出现一个龙，就跟这个什么神的子民去征战。好，征战的时候到十三章的时候，看见他好像是赢了，在世上就是横行霸道，好，所有的人都必须拜他。到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都要受审判，以后就是最后的审判就到了。好，好，到了十五到十六章就出现了七个网，这七个网也是一个一个的来。好，那七个网的最大的特征，它就是完全的毁灭，说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百，就所有的海和江河都有血，对吧？好，那个人活在那个时代是没法活下去的。好，那个之后呢，有神专门那两章十七十八章专门对这个撒旦的审判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这个之后就一个千禧年，就是耶稣回到世上来，他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那个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好，这个之后这个撒旦被释放短短一点时间，以后就再把他冷冷的啊就送到地狱里面去了。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就讲先天新地的美啊，在天堂里面就没有眼泪，好，这个人的福分在里面。好，我们讲完了这个整个大纲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十四章的重要性，就是在神最后的百分之一百的毁灭性的灾难之前的最后的一章。这一章就是神呼天放地，叫我们人搞清楚什么才是福，什么样子才能够躲过这个七个网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我们借这一章就明白神会告诉我们哪个福是最大的福。好，好，我们分三段来读啊，读到这个讲到福音的生命和福音的预告和福音的结局。好，我们一节节的来啊分析这段经文。好，第一节我们看他说，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又观看，这个有个又字哈，就是跟这个十二章十三章连接起来。前面两章是看到这个撒旦跟这个耶稣 和我圣徒的子民的征战，好像要得胜的样子。那十四章就是神要得胜的一章。好，羔羊大家知道这是代表耶稣啊。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就是羔羊，就是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就是把我们的罪孽啊都除去。好，锡安山呢是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城的那座山。好，他这里有144,000人，这到底是指谁呢？啊，那在启示录前第七章的时候有讲到，也就是144,000人，那是专门指犹太人。那这里的话，他没有指明是犹太人，是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也可能是那些同一批人，也可能是一些新约的信徒。好，那他们有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与羔羊站在一起，对吧？那这整个宇宙之中啊，跟耶稣站在一起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叫你今天来教会啊，这个是你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在神的旨意之中是最安全的。我听见曾听上有声音，像震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这个震水大雷就表示声音非常的宏大。我们知道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琴窗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就是说这个声音大到世人不可以说他没听见，他没有说哎，神我没告诉我，只告诉你了。好，那是神说这个事都听见。这声音虽然大，那却非常美，这弹琴的声音是非常之漂亮的。好，那我信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就是音乐。我其实是个非常逻辑的人，但是神用感性的救我。好，我听了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音乐这么样子的美，常常使我感动。好啊，那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爸爸一辈子叫我男孩有泪不轻弹，你们有没有这样教导？所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哭哎，但是失信了主之后我就会哭了，就慢慢我的 EQ 就 develop 了。以前我是没 EQ 的，对这个人的感情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我会哭了。好，对人的能够体会人的感情。好，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合屋和众长老前唱歌，好像是新歌，除了从地上卖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新歌，那每个世代都有基督徒更深的新的经历，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诗歌是非常多。好，有很多古老的歌，今天我们唱了不少古老的歌，但也有很多新歌出来。站在国内的这个迦南诗篇，有很多歌是非常好的。那这里有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他说没有人能学这歌，这怎么可能呢？好，你想就是一些谱嘛，五线谱。我们的邱长老小辉是什么什么歌唱堂的啊重要成员，你拉来都学得会了。好，这不可能不学不会的。什么叫做学不会呢？啊，刚才讲一个经历，就是3年前我刚回到啊这里的时候，啊小飞和这个邱长老带了他们的诗啊歌唱团在那边唱歌。那个唱歌之前呢，好像也就是个季节对吧？他们就在念一首歌，叫念到中国的早上5点钟。大家可以唱这首歌吗？啊，中国的早上5点钟，这首歌是不是？他们一唱我就哭啊，受不了，因为。我一下子就想起在北京我带 PSF 的时候，一些童工，我们的童工会是早上7点钟的。那这些童工是农民啊，他们去北京没钱，就住在北京的郊外。那知道北京5点钟地铁有没有开？地铁是没开的，所以他们要放好几站这个公交车才能赶到那去跟我们一起做童工会。所以他们真的是早上5点钟就起来赶啊，所以我听到首歌我就哭，就想起他们。所以这首歌对我就不是一些歌谱和歌词，而是心灵里面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唱歌，不是唱一些歌词啊，好有美妙的音谱啊，而这些歌是那些作者他们对神一种亲身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这么多的歌里面有几首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 是你发自内心深处对神的呐喊和赞美。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的唱圣诗，那个 USB 放在车上，每天我上班都听很多，很多歌就变成是有自己的歌，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这些人未曾庄严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卖来的，做成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这里说这些人未曾庄严妇女啊，这话好像是骂人，好，反正把我们的姊妹也骂进去了，哈哈，是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好，圣经里面讲，这个人去拜偶像，就是行奸淫。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是没有拜偶像的，哈，而且他们是同身，就表示他们全身贯注啊，没有 distraction 啊，没有分散他们的精力。他说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着去。我这个话比较难解哈，这主要是往哪里去？去世界各大风景名胜，我们也跟着去，好不好？那可多好啊！哈，但显然那不是主耶稣说要往哪里去。主耶稣去哪里？他是去最有需要的地方，哪里有人悲伤，他就去那里安慰；哪里人有人有生病，他就去那里去医治；哪里有人迷失，他就去那里去寻找一样。所以他是去最有需要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最有需要的地方，人家能够看见你的身影吗？是不是想起我们教会的歌房啊，歌房和中委？好，教会最难的地方，你就看得见他的心就扑上去，你就看到他的心愿。所以像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也从哪里去。好，又讲这些人是从人间卖来的，这话怎么解释呢？这个整个宇宙都是创造的，他创造的东西还怎么还要买呀？啊，这没道理哈。这解释这句话，我们要想到我们中文的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叫就叫仁义。我们中国人说仁义之师啊，是眷顾不胜的，对吧？仁义，仁义，仁义，到处都讲仁义。我们讲了这么久了，以为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其实不是的哈。这个仁就是仁慈，义就是公义。好，那譬如说有人抢到银行啊，那个法官说，哎，小事情回家去没关系。那这个人仁不仁慈？他是仁慈的，但他公义吗？他不公义。好，啊，小孩子打架，啊，把人家的牙齿打掉了，你把他逮了来说啊，以牙还牙，把你的牙也敲掉一个，所以这个仁不仁慈？那不仁慈，但公不公义？是公义的。所以你看，这个仁慈和公义是不能双全的啊，但在神这里他就双全。为什么呢？人犯了罪啊，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全部要上进地狱。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别搞错了，其实我们都要上那个十字架。我们应该被钉死，我们应该受鞭打，我们应该受羞辱，就是我们的罪所必须经历的。但是主耶稣代替我们做了这个，所以我们做什么就会称义。所以他从人间卖来，就是说从这个罪的惩罚之中卖来。好，好，我们看最后一节这里啊，他说这是偷熟的，那就是表示神救的人不只是144,000了，反正我们就没戏了，是吧？所以这个抽熟之外还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好，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是神对他们的称呼，不是说人插不出他们的谎言，那我们太会装了。好，我们都装作没有谎言，他是说神插不出他们谎言来，这个就了不起。这个谎言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天下呀，没有父母去教自己的小孩撒谎的。这里有不少父母，你们教过你们的儿女撒谎吗？没有哈。老师有没有教过他们撒谎？学校里面也是没人教的。但这小孩子都会撒谎，这一点都不奇怪哈，是不是？他就会。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罪性，他罪性就生出来就有的，不需要教的。人的自私啊，自利啊，千万别教他们，他们自己不用你教，他自己会。好，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哇，这个真是了不起哈！真的就是说，神认为他们是完全的、完全的公义。好，我们做个总结。那属于基督的，就应该彰显啊，彰显他无瑕疵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去胜过罪，以后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无瑕疵的在神面前。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的救恩的这个教义要介绍一下。好，那个救恩的教义的第一个，大家听得最多的就是罪的刑罚，啊，就是我们犯了罪，理当刑罚。那主耶稣代替我们，所以就把这个刑罚吃掉了。这个是福音，啊，但这个不是救恩的全部。啊，这个刑罚的迟延发生在过去，过去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好，第二是对。因为神就有个应许，凡信他的人什么就不再接受神的这个列路。所以神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呢？就是我们在接受他的时候，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神的应许，我们引起这个应许就变成是我们的了。好，所以神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因为我们认罪悔改，那接受主的时刻，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的一个福气。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债神就把它还清楚了。那这个不是救恩的全部。第二个很关键，就是罪的势力。好，就是我们能活在世上有能力胜过罪恶，这个要多讲一些。好，因为佛教，譬如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人对佛教理解的，佛教是没有能力的，他非常软弱，他知道这个世上有罪啊，所以他们就躲到深山老林里去，意思就是说在地上装的这个尘头啊，很多罪啊，他抵挡不住，那怎么抵挡呢？就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了。好，那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一个遇事的信仰，它就是因为神会恤人，圣灵有能力会胜过罪恶，所以你可以活在世上，怎么仍然可以不犯罪。好，这就是基督教的伟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指这个东西。那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有一个罪啊，就是嫉妒，我非常的嫉妒人啊，我甚至还是不知道我嫉妒人，所以有很多年呢我都不喜欢跟我的同学见面，因为我很怕见到他们又活得比我好，那我怎么办？那我的嫉妒呢，就是非常痛苦哈。后来读经啊，神就说你读了那么多经，你现在要向他们传福音了。我说神，这可不行啊，我怎么去跟他们去见面啊？而且我找了很好的借口，我说我很内向，而且我确实很内向，是极端内向的啊，内向到我的舅舅以为我这辈子娶不到老婆的，因为我不喜欢跟人说话啊。所以后来就是神的，这个不行，我很内向。后来慢慢神就告诉我，我有罪，我嫉妒人啊，我就向神认罪悔改，就求他赦免我的罪，赐给我能力能够胜过啊，这个胜过这个罪恶不是我修行修出来的，就有一天神就把这个罪抹去了。突然之间我很想见同学的面，而且当我听到同学分得比我好，我就为他们开心，为他们高兴，就是赞美神，感谢我的神，他愿意祝福人。所以你看我还有很多其他罪，不是我是圣人的，我是指一个罪哈。啊，这个罪是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胜过。那这个胜过之前的那个人是软弱的，是痛苦的，那胜过的这个人什么是喜乐的，是开朗的，是跟人家非常是和睦相处的，是不是？所以做基督徒的一个福分，救恩的这个福分，就是这个胜过罪恶的能力，就对这个势力。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听到家里吵架，吵完架，哎呀，我就是这个脾气。不是的，你没有向神认罪悔改，没有去神那里去支起他圣灵的大能，可以去胜过这个罪。所以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哪一个罪犯的脾气习惯是不可以改的，你不改是因为你没有认罪，没有向神去支起能力。那我认为呢，你常常看到一些啊，尤其是中国人，他来找我啊，谈他们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去查看他们的这个在微软的这个记录啊，就我们员工有记录的，我就发现看他们那个老板给他一些 feedback， 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哎，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错的，啊，换工作放在另外一个老板， 哎，这老板给他建议又是一模一样的，好，不同的字，他又换个老板，又换个老板。这些人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们要改变老板，他们要改变环境，但改来改去那个问题还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胜过他们的软弱，而希望透过环境的改变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也是改变不了的。好，所以人真正遇到困难，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从困难去逃避困难，而是迎着困难向神那里去支起力量，真正使自己得到改变。你什么时候学到这个功课了，困难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你的困难你胜不过，你就逃，逃到心里的地方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因为神有功课要你学。好，好，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应该是不断的进进的，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没有罪，但他罪会减少。这个人脾气暴躁的，他会变得软弱啊，温柔。好，所以这个人在变。好，这个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基督徒常常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信了，其实这个中间这个 power of sin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你真的是基督徒，因为这个你是实际的人生会经历得到的。好，那这最后就是罪的本身，就是说神最真的目的是要我们就不再有罪。好，所以人成起点是我们领受主，然后没有这个罪的惩罚，到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圣洁，到最后是无罪了。好，到无罪就到了这个启示录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讲到这个了，无瑕疵的生命。所以这个144,000人他们就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了。好，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好，我们来读第二段。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这个福音是永远的，好，不像地上的福，不是啊，买股票买中了，啪涨涨涨啊，一稍不留心，砰就掉下来，是吧？所以那个不是永远的。那神的祝福是永远的，而且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就包括我们中国人说中国话的中国人。那我们一辈子都仍然不会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中华民族的人能够信主，离乡背井，很多去中国去啊，去宣教，像那个哈森泰勒戴德森，有没有读过这他的传记哈、啊？那在今天啊 ，BSF 今年第一次有真正的全部中文的查经班。那也是这个 BSF 这个组织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材料把它翻译，训练工人，许多的祷告付出，那是巨大的工程。所以希望今年有更多的华人弟兄姊妹能够参加 BSF 的学习。因为在各国各方各族各民，那神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包括在里面。那中国人，我们人类，不管中国人类，都喜欢你和我，就是北京人，就是上海人啊，好像北京跟上海人合不来，怎么回事？然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啊，就有很多的征战。我们南海，哎呀，很多事情，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距离。那神的意思是什么？让他们合在一起，是吗？就没有距离了。第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当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顺水泉源的。应当敬畏神，就是惧怕他。啊”好。当我们人活在世上，很多时候不是惧怕神，这老板的脸色一变，哎呀，我心里哼哼的，会不会啊？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地上惧怕很多东西，但我们真正就是要惧怕的只有神他自己，这些东西都不是事情。好，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神的 mercy， 对他的这个仁慈，我们都喜欢。所以这个全世界都庆祝圣诞节啊，耶稣来了要拯救哈、啊，这个好。但是上十字架哦，这个世人不太愿意庆祝，这个太恐怖了，太残忍了。好，但其实这个神的怜悯啊，是跟他的烈怒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他没有烈怒，就不存在要怜悯嘛，是吧？好，敬拜，再讲到我们中国人也拜很多东西，好。啊，所有中国人的庙里面呢，都有一个坟符啊，写的比较见的最多的，叫做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的庙好不好？太好了，真是求什么都给你。那这个有求必应到底谁是神呢？你跑进去说要 A 他就做 A， 你要 B 就做 B， 那就你就是神了嘛，是吧？所以我们看上去好像去拜一个什么东西去有求必应，你是拜自己，这是骗人的哈，那根本都不是神。创造天地海和正水泉源，好，这个才是真正的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他有这个掌控的能力，是吧？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陆之久的巴比伦大城沉倒了，就告诉人那些世界一切的繁华，搞得我们啊眼花浪醉的人，好，这些东西它都会要被毁掉，好，或者是喝邪淫大陆之久。这个喝酒的人呐、啊，喝多了就什么神魂颠倒的，就是全部都就进去了，他就使这些人是拜这个手啊，身心灵都拜进去了哈。而且他这个巴比伦是叫万民和邪淫大陆之久，这个叫呢，更准确说应该是逼迫人去拜他们。好，这个在启示录啊、在创世纪里面，这个撒旦骗人。他说你吃那个果子以后你就会跟神一样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拜神，拜自己就好了。那你读启示录你就发现啊，人根本就没有拜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撒旦啊，他到了末日的时候不准人买也不准人卖，就不能做生意了啊。那你不能买不能卖，怎么吃喝的市场都没有了，所以一旦你要拜他的人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一旦人离开了神，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挡撒旦，那撒旦谁过来就怎么逼迫人去拜他。所以撒旦就是说他骗人去拜自己，最后是什么要拜他。好，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蛇和蛇像，在恶杖手上受了印记。所以这个神要审判世人，当然他会审判撒旦，那是不是如果人找借口说是撒旦骗我的，这个人有没有责任？这个人有责任呐、啊，就像这个夏娃被骗了，那神就问他嘛，他就说是这个蛇引诱我的，但他自己的责任还是不能逃脱，所以那些拜蛇的人就非要受惩罚了。好，这恶上手上受印记，恶上表示人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思维，好，他曾经想的都是一些啊、都是一些邪恶的东西。手就是神的行为、啊、他想你想的所做的都是邪恶。这人也必和神大怒的酒持久，坐在神愤怒的杯中神意不杂，他要在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神意不杂。就是说这个神的烈怒到那个时候了，在之后就是100%的嘛，对吗？所以那个就是说全部的愤怒他都要经历到，一点都不能逃脱，就不只是1/4，不是1/3，而是100%。而且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所以我们人呢、啊、有些时候有点安全感，大家都是一样，像我们啊、大陆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什么36块钱，好像上海发过哈，大家一模一样的钱哈，很高兴。他因为没有比较啊，一看到香港海外的人活得好，那就不行了哈。所以这些人他们痛苦啊，他们是不能够彼此去安慰，我们都一样苦。但是看到正天使和耶稣，知道有个更好的一个选择，他们没选到，他们在受苦，那个苦是很苦很苦的。因为你看见别人活得好，人受不了的哈，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好，那有人就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啊地狱是也许是虚构的，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地狱是黑暗的，那这里他就说是在火与硫磺之中，那有火的地方怎么会黑暗呢？好像就有不通。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主要是一个人的语言没法能够完全表达。像我们啊大陆啊以前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台湾人民也在学校里面学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没有听学过这个？都学过哈。那水深的地方怎么有火热呢？那火热的地方怎么是水深呢？你看我们人用这个字传递不去的有矛盾，是吧？就表示是一种极深圳的一种痛苦。所以 这个在火雨流房是表示那个地方煎熬受不了，好，说地狱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好，这个不是祷告往上冒啊，我们正圣徒在去祷告赞美的时候往上，那个是赞美的声音，这个是他们受痛苦啊，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不是一下子过了一个痛苦以后就好了，这个是永远的。这个人有时候叫，有时候说痛不欲生啊，想自杀呀，对吧？那自杀能不能够了结一切？也了不了啊，人的人是有灵魂的，所以这个自杀了结的人是被骗了，是不是？他根本了结不了。好，他是昼夜，就表示这个痛苦啊，不是白天辛苦工作了，晚上的嘛，大家可以安息一下，第二天又可以承受了，又要安息一下，他是不间断的，他没有片刻的休息的可能，而且不得安宁。他讲我自己的一个啊，就讲自己的见证和经历哈。那我从小长大呢，受的教育就是什么聚安要思维，对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们听说这些吧哈。所以我长大一直都是很会忧虑的人啊啊，真的是我们家住在汤姆斯，那还有点风景，但我享受不了这个风景。我一眼望下去就看见我的草地有很多杂草啊，哈哈，好多事情要做。所以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这里想的就是好多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根本没办法去享受，是不得安宁的啊。这为人工作很累，都累到有一天我是精疲力竭啊，那想睡睡不着，而且知道必须睡啊，一直到我直到向神祷告求他的安息，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啊，我才突然经历到神赐给我的安息。所以人活在世上啊，其实就两个经历，一个就是地狱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天堂的经历。这个人要不就是坐立不安啊，生活在一种虚放啊焦虑那种嫉妒人的痛苦，那种人与人斗争者那种是那种状态之中，那是地狱的经历。或者生活在神的喜乐平安仁爱这一系列的好的东西里面去啊。所以一个信徒的福啊，其实最关键是我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但我们内心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好，那这个天堂和地狱差别大不大？那是非常之大的，是吧？一个人昼夜永永远远啊，片刻不得安宁，那是地狱啊！那跟一个活在一个平安之中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就关这个题，我们稍微谈多谈一点。好，我们估计大家啊。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 是在加州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之成长的教会，叫这个 Saddleback、Christian Church， 是 Rick Warren。 好，有人读过这本书吗？ Purpose Driven Church 啊，有不少弟兄姊妹读过哈。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专门找一些人去传福音，他们就锁定了一个目标人群，就像我们的目标人群是会说中国话的帮到伊萨瓜克住的华人移民，可能这个字太 technical 哈，就是都是讲中文，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他们找的这一批人呢，是这个特征啊，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好，而且很 enjoy life 啊，工作也蛮成功，好，你看啊，这个人很成功 businessman。所以有很长的时间，我常常想，像这种人你怎么去传福音啊？他什么都不需要，甚至我们弟兄姊妹觉得他们活得比我们还好。哎呀，很想跟他一样健康的身体啊，很多 connection， 很 sociable， 是不是？你羡慕这样的人吗？他们居然像这样的人传福音传得那么成功，24000人的大教会全是这样的人，奇不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信主啊？好好，我大家的再看一个文章，就是我在报刊上很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大家知道这个 Abby 吗？是这个newspaper 上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很多人写很多这种人生的问题就求问他哈，他就有个人写，他就是说，他说人不满足，好，这个人写的就是说我仍然都不满足，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养个很好的儿子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会做得更好，我去工作就不管我多么努力呢，我仍然觉得得不到认可啊。然后我去开 party 的时候呢， 就虽然我不合群，我去的都是为了使别人啊快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哈，那是我去有这个 depression 焦虑啊，以后就是找个专家，专家就看到说你可能啊要放松，对吧？但他又放松不了。大家认识这样的人吗？不认识啊？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 Sam 嘛，会是这样的人，会不会？我就是一个，啊，我就是一个，我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很不满足，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小孩，很不满足。这人生活在什么里面？这经历地狱啊！好，在地上可能还没有地狱那个强度，但是他是经历地狱。好，带大家看一个啊，有人做了一些研究，这是语言学家，他们就看各种文化的语言，就把这个语言里面这个人的情感的字啊，把它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就发现所有的文化呀，都有这么七个主要的人的那个情感。好，那哪七个字呢？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愤怒啊，悲伤、厌恶、羞愧和内疚。而这七个字里面只有一个字是正面的，只有一个字，就证明这个人活在世上的一生的经历啊，他大多数时候的那个情感是一个负面的，因为他就需要有这么多字去描述这些负面的情感。所以你说人没有耶稣，就像 Sam 那样的人，看上成功的人，他们其实是在经历地狱，他们一定会经历这些恐惧，失业的时候啊，有愤怒啊，夫妻吵架，对小孩子发脾气，会有悲伤，我们亲人过世的时候，会有厌恶啊，世界上都有人啊，这个人不想跟他相处，对吧？会有羞愧，因为自己达不到啊，太太、小孩、父母啊，各是社会或者自己给自己的标准，常常会内疚，这些东西人生不容易啊。我现在过了50多岁，每过一年都觉得人生不容易，真不容易。就别看谁在外表装得怎么厉害，他们心里的难处是大的，都有这些经历。这些文化的字就告诉我们，地狱的经历是非常普及的。好，那为什么呢？这语言学家在研究啊，怎么这个语言里面怎么那么多的这种负面的字啊，那正面的字就是微不足道。原因太简单了，就是人啊想做神，人想做神，因为被骗了。因为创世纪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神能知道善恶。就从那一天开始，人就立头像神一样。我们在哪些方面体现我们想做跟神一样呢？首先就是自义。很多不接受主的人啊，他说我凭良心做事没罪啊，而且我努力做人啊，好像比你们基督徒做的也不差这甚至可能是真的好，但是在自义，就是说我自己的有义我不要靠神，这就是自义，这是骄傲。还有就是无限的资源，说人贪得无厌啊，你门广有多钱多少钱的人，你问他钱够不够，没有人说够的，是还要多，是吧？而是无止境的去追求。好，我们要无限的时间，现在的技术太伟大了。我们从大陆刚出来的时候，要容嬷嬷知道那就更多的了。那个时候要发电报，那电报是每个字要收钱的。好，现在这个电邮啊、手机啊、飞机可以直飞啊，从这个西雅图到北京，哎呀，省了多少时间。但今天人的时间比以前多出来了吗？还没有，比以前更忙啊。所以看人在追求，搞得自己的心碎呀，好累，是不是？好，因反正 power， 所以有权力欲的人做光了，还要身上追一滴滴的身，是不是啊？就是永无止境。好，还有就是享受啊，无穷的智慧，什么都想知道啊，什么都好。那智慧好不好？权力好不好？时间、资源、意，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当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到一个程度，到不要神了， 那这种人就变成偶像，那我们人就会受痛苦。那些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对吗？神要给我们 righteousness， 他要给我们资源，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权利，给我们智慧，这些东西他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学会变成小孩子去信靠神，以后从神那里去支起这一切的东西，这就好了。因为靠着神的能力称名与智慧去得到资源，得到智慧，得到公义，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去追求到不要神，就出了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所有那些的痛苦。好好，我们再来谈这个救恩的教义。那我们看到罪的刑罚，这个最简单的是一次性的。那罪的势力，这个我们能力是胜过罪恶，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要不断去支起。好，然后最后我们是不再有罪，那个是到什么时候？到去见神的时候，那个我们犯罪的这个老我是什么？就埋到地里面去了。好，那就剩下的这个被圣灵成圣的那个灵魂，那个就是了。好，那人的痛苦和一切病患的根源其实就是罪，对吗？那人为的宗教都是为了除掉罪的果子，所以佛教叫人躲到深山老林去什么？啊，去不装尘土嘛，啊，好像就可以躲避这些啊罪的结果。但是他没有教导人去，他没办法去教导人胜过罪恶，因为人做不到。就像我们知道知足常乐，谁听有没有人听没听过这句话？你见到人做到过吗？都做不到，因为他没有能力。但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好，所以我虽然人生呢，其实就是这个地狱和天堂的经历之间的一个选择。今天基督徒的真正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却在内疚，却在要在认罪悔改，就是我们的天堂的经历太肤浅，就常常就像被这传福音怎么传啊，觉得他们过得比我们还好。如果神的天堂在你的心里是大的，是真实的，人家会嫉妒你有的东西，是吧？他看到这个人，哎，我也失业，他也失业，他怎么这么平安啊，会嫉妒的。哎，这个人小孩念书这样，这个小孩念书他怎么跟小孩关系那么好，我怎么老骂我的儿女啊，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天堂得到了多少，就是决定了你的生命力有多强，你能够真正传福音给谁。我们这里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很想他的太太和先生信主，其实我奉劝你们一个真正需要祷告的，也许是为你自己，你在他们面前活出天堂出来了吗？他一看这个人就变了，他就细默，就渴慕。而在 BSF 里面那个弟兄帮以前是不存在的，历史的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姊妹才有 BSF 可以投，弟兄是没有的。啊，好多年过了以后，很多弟兄就去找那个 BSF 那个领导，他说我看到我的太太变化那么大啊，他说是都 BSF， 他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弟兄办啊，会亏欠我们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开了弟兄办。但如今弟兄办的数量还是远远的少，我们姊妹哈，是姊妹更爱主，我们弟兄要努力。就发现这个姊妹她生命的改变影响了她的弟兄，就觉得啊，这么喜乐的一个人啊，这么平安的一个人，这样子温柔的一个人，他就想变成这样子的人，他就觉得自己不如，觉得自己亏欠。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人面前去活出这个天堂，这是我们传福音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好，我们来读最后一段。好，圣徒啊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个忍耐不是指我们人能做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哈。守神诫命和耶稣真理的，所以这个就表示我们怎么要先读圣经，知道哪些是他的道才去守，是吧？十三节，我听见曾听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主里面死的人就有福了。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啊，我们是空着手来到世界，离开世界的说什么？ 也是空着手走，没有看见人手里抓着东西离开世界也是没有意义的哈。有些人可能在那个棺材里面买点东西，这是绝对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更好的盼望，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功，为主做的功可以带走，而且这个是唯一能够带走的东西，这东西都不能带走。他说做功的果效也垂着他们，所以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就像你们今天一样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语，是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工作上，在教会中去实际，这些东西会垂着你到永远，那其他东西都不能带走。好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总结。天堂和地狱人人都有责任，所以每个人都有个，首先是责任是选择，你愿意选择去经历天堂，还是愿意去经历地狱，就自己去扛着，自己去顶着的人生一切的经历。好，第二个责任就是信徒有责任把这个福音活给别人，把这个福音讲解给别人。好好，我们读最后一段。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人，人上住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光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个人子就也是指耶稣啊，是耶稣对自己的一个称呼，也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里面指称的这个人子。好，他这是金光冕，就表示他什么？他可以来 reward， 对，给人家赏赐。好，就我们都盼望他给我们赏赐。十五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人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天使从殿里面出来，这个殿是天父的宝座所在。好，那坐在人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庄稼是指什么？这句话里面没有说，但是从前上下文去对照后面那个葡萄这个裂露，你就知道这个庄稼是指我们信徒了。好，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出来，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收起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个祭坛代表了审判，就这个祭坛什么要 sacrifice， 就要牺牲，就是要免除罪嘛。好，所以这是代表一个审判。有权柄管火的，这火也是审判。好，那天使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起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茶里面。啊，你说起葡萄会不会用镰刀啊？不是的哦，镰刀是那个葡萄要摘，小心心摘的，这个葡萄不要的啊，就一趴着就割了，对吧？所以这个是要扔掉的东西，是要审判的，因为就扔到河里去了，就是叫扔到地狱里面了。那酒闸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左反，原有右百里。好，所以这一段给我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到这个他去收他的子民的时候是谁做的？是耶稣他自己亲手收购我们，对吧？那他要审判的时候是谁做的？他就差了个天使去。所以你看见这个神啊，他其实并不恨人，他甚至不恨罪人。好，大家如果读过东周六国志，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叫伍子胥，那他的爸爸和他的长兄好像是给楚王给杀得很惨，反正是四马分尸，他就逃到吴国，逃到吴国就帮助吴国强盛呢，就打败楚国，打败以后就把那个楚王的尸体挖出来啊，鞭尸多少知道吗？鞭尸300，对吧？如果读过这个故事的话，他就这个仇恨呐、啊，那亲手去宰割他呀，他就鞭尸。但这个神他不恨罪人，他到真正要把这个罪人丢到地狱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手，你看见了吗？他送了一个天使去干，他自己下不来。所以耶和华在以西结18章说，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他所行的道来存活吗？所以神他下不了手，他差行的天使去做这个事情。好， 你看到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明明可能拯救不是了。好，啊，这个末日有一个整个人类历史终结的那一天，那就是100%的审判就来了。啊，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个末日，就是我们那天死的那一天就盖棺定论了，是吧？所以人在死之前都有机会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在死之前都有机会为主做工，都有机会能够带一些东西到永恒之中去，但到那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好，所以我们做过总结啊，这个章里面就讲到福音的生命，讲到这个144,000人，也包括我们所有的人，这些是出熟的哈，它是福音的生命，是无瑕疵的，那个无瑕疵的生命它是永恒的。好，然后福音的预告就讲到这个福音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要教导在世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体验到地狱的挣扎和煎熬，就早早的离开。你会讲到这个福音的结局，就讲到主耶稣啊，他来说过，他教导我们人要过圣洁的生活，教导我们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那一天不是永远无期限的，而是真正有这一天的存在。好，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什么才是福呢？我们的福是永恒的，不是短暂的，就是你得到主耶稣之后就永永远远。有些人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些不太理解，以为这个永生啊是沐浴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得永生，它不是这样子的。好，就是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就不再死了，所以永恒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就开始，所以能够体验到天上的那些预想到天上的喜乐。将来我们在身体份得受，求章老师讲到那就是我们身体也得受了，但是我们灵魂的得受是从信主那一刻永恒就开始了，那你就啊，第二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所以一个是在天堂，一个是在地狱，在中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没有第三个中间点的选择，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性。那我们的长寿啊，子孙满堂啊，那东西是相对的，可多可少，那这个福音不是可多可少，就是有和无，是一和零，好，是绝对的。我们看到在它的必要性和可有可无性，它没有的啊，那真的是一个是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结局。那有的人真的是一个喜乐，非常的荣耀的盼望，好，而且是可以经历的，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可以经历到这些地狱的描述，也可以经历到这些天堂的描述。那这里主要这个宗旨哈，就是这个耶稣他永远的福音是面对神对罪的列路的唯一的去路，没有别的去路，也是无上美好的去路。这个去路不是一般般的去去就好了，而是说这个美得不得了的东西，而且是今生可以经历的。好，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觉得我和你都要去确定自己在经历天堂。好，当我们跟同学在一起聊天啊，如果你觉得他活得比你更好，那你就觉得有东西要去思考，你在天堂里面，所以门广外面看怎么样，你的理念活得比任何人都好，这是绝对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同学回到家里来就觉得同学什么分得比我好啊，那就错了。如果里面你得到非常的丰盛，你就真的可以向任何人传福音，可以向 Sam 传福音，可以向比你活得好的人传福音，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第二就是你要去问人家，你看别人是不是真的觉得你活在天堂里面，尤其是问你的太太，问你的先生，问你的儿女，问你的同事，如果他们觉得你跟人不一样了，你是真的不一样了。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的太太和先生，因为在外面呢，人都会装啊，可以装得很漂亮，可以装好，那在家里人家一眼就望穿你啊，所以你是生命的改变了，改变到太太先生觉得你变了，你是真变了，真的变了。好，这一年你觉得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可以使自己真正的在天堂的经历中更多的得着啊，今年有中文的 BSF， 我再次呼吁大家 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好吗？一起共同的来好好庄严神的话语，尤其是约翰福音。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怎样的呼天放地，将你慈爱的福音，你的福沉浸在世人的面前。主，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必要，是这样的宏大。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坚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在今生不断的经历你胜过罪的大能，使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加的圣洁，可以有一天无瑕疵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为今天所有的福音朋友求，帮助他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